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为您预备的特辑的内容，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也讲过，爱我愿意呢是我们两次夫妻营的主题。我觉得这一个爱我愿意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婚姻生活当中呢，我们要有一颗愿意爱对方的心。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肯去学习。我不知道在过去这一连5次的夫妻营的这样的特辑的内容当中，你又学到了一些什么功课呢？今天已经进入第6天了，再次的呼吁收音机旁边的你好好的去学习，也希望你能够把这样的特辑的内容呢能够介绍给你周围的人。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呢，当我们信耶稣以后呢，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所拥有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处在平安当中吧，就忘记了很多很多神的恩典。我常常会鼓励自己或者是鼓励周围的人让我们彼此的提醒，就是要数算神的恩典，去想一想耶稣他为我们降生，他不但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更应该在生活当中去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应该在灵命上面不断的成长。那今天呢，我想送给听众朋友一节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伯记22章21节，这些经文我相信听众朋友你都会喜欢，因为这些经文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每个人都需要平安，但是这些经文呢就把平安的来源呢直接的告诉了我们，并且告诉我们这里所讲的平安跟世人所想的平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看了这些经文或者是听了这些经文应该很喜欢，因为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平安就是福，神所赐给我们的福跟平安是超过世人所想象的那么好，也超越了无病无灾的那种平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份平安呢？要想得到这份平安很简单，那就是认识神，这也是我们得平安的秘诀。什么是认识神呢？认识神就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当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中，让他做你的主，做你的王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会住在你的心中。耶稣他不单是住在你的心中，他还活在我们中间，他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公义。最重要的是他来到这世上，他不仅仅把神表现出来，最重要的是要照亮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素琴真的是盼望你不单单是头脑上面认识这位神，而真的是希望你在生命当中去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当你在生命当中去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属灵生命 就会非常的扎实。无论在生活当中遇到多大的难处，你都不会轻易的放弃你的信仰，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鼓励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但愿你的信仰都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上，也愿你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建立你的婚姻，你的家庭。
我愿意为
我们爱一生相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你
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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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好了，我们讲了婚姻第三个五行，婚姻不是搭伴过日子哈。那么我们知道哈，一旦进入婚姻，我们如果婚姻是个盟约，不是个搭伴过日子。搭伴过日子，我们能搭就搭，不能搭，对不起，我们就各奔东西啊，我们就找新的伴儿去搭。所以人们就很轻易的离婚，很轻易的再婚，然后很轻易的这样的去，找自己的新的伴侣。但是呢，那么我们很可能，如果婚姻是个盟约的话，我们一旦进入婚姻，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进入婚姻，我才发现，我刚刚讲了。进了婚姻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才知道它我们上了很多的骗啊，被很多的欺骗，这个误入歧途等于是哈。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很多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那么我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经文，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哈。那么圣经里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讲的一个基遍人的故事。基遍呢是一个被这个列入到要这个全部赶尽杀绝的这样一个名单的民族，是不是啊？因为他们是迦南地的一个败坏的民族。但当基遍人呢，他们很诡诈，他们发现以色列人呢是迟早要到他们这里来，并且会将他们赶尽杀绝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人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呢，他们又动了心思哈，就是我们要怎么能够保全我们自己呢？我们要跟他们建立盟约，我们跟他定了盟约，他就不能够杀我们了。但是怎么能够，我们都是被列入到这个要赶尽杀绝的名单的，怎么会这个能够跟我们立盟约呢？他们就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办法，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什么呀，惨兮兮，破衣拉撒，对吧？这个鞋子也很破，然后干粮都是发霉的。他就跟以色列人说，我们不是这个地方的人，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走了好几天，你看粮食都发霉了，这个衣服都穿破，鞋也破了啊，都是。结果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这个，就被他们假象怎么样给蒙蔽了哈。你看，我为什么，这跟婚姻什么关系呢？这跟婚姻很相似。我们婚姻呢，是当我们要看重对手的时候哈。基遍人是为了逃脱被杀戮的命运，而我们婚姻是为了得到，要把对方搞到手，对不对？把对方弄到手，所以我们就会把自己打扮得怎么样，光鲜亮丽，不绅士的也装成绅士，不淑女的也装成淑女啊！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我要把你拿下，要给你进入盟约，要给你结婚，然后我从你得到更多的好处，我得到我自己的利益哈。所以跟基遍人的做法是一样的，基遍人把自己打扮得很惨。那个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光鲜亮丽，但目的都是一个，要进入盟约。好了，那么以色列就被他们的假象呢所蒙蔽了，所以我们结婚也是常常被对方的那个光鲜亮丽，是吧？那个作假的那个就给蒙骗住了。那更重要的是呢，以色列人呢没有认真的祷告，没有求问神，他们就跟以色列人就订立了盟约，像不像我们那个 婚姻的情况啊很像哈、啊，所以以色列人是这样的，三天以后忽然发现上当受骗，知道被以色列人骗了哈，不被这个畸变人骗了，所以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面临着一个怎么办？你被骗了，可是已经订立盟约了，怎么来处对对怎么样应对这个盟约呢？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的那些老百姓就对这些领袖施加压力，对他们埋怨啊，你们看你们全你们干的好事，但在这个内外交困的这个压力之下，约书亚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很有神的同在的，所以他决定，虽然我被骗了，但是我错了第一次，我不能再错第二次，所以我决定，他决定呢叫以这个持守我们错误的进入的盟约，还是以盟约态度来对待对方啊。那么就准备要没有杀畸变人，一个都没有杀，当然给他们一些惩罚，但是没有杀他们啊，因为是盟友了。但这时候呢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呢？因为以畸变人跟以色列人订立盟约是有前提条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跟当地的其他民族有约在先，有盟约的，有跟五个王都有这个攻守同盟的。但是当他们背弃了这个盟约，跟这个以色列人进入盟约的时候呢，他就大大的得罪了那五个王。那五个王呢，他们就联合起来，他们这个五个王不敢惹以色列人，那他敢惹谁啊？敢惹畸变啊！所以五个王就联合起来怎么样？要剿灭畸变人。对吧？当他们向畸变人要这个联合起来出兵要剿灭畸变人的时候，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要一般的我们会想，哇，上帝真是有眼呐、啊！你骗我进入盟约，上帝也不放过你，上帝派让你的同盟军怎么样来干掉你哈、啊？把你干掉了，我就从这个错误的盟约中，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脱身哈、啊？以色列没有这么想。以色列决定持守盟约，当畸变人向以色列人呼求说的，哎，我跟你们是盟友啊，敌人来打我们了，你怎么袖手旁观的，你要救我们呀、啊、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全民奋起啊，为这个骗了自己的盟友怎么样呢，浴血奋战。那么上帝呢，在这个事件中呢，上帝做了两个奇迹，实现两个奇迹，向以色列表明他对以色列这个决定的态度。哪两个奇迹呢？就是当以色列跟这个五王的军队混战在一起的时候，天忽然大降冰雹。大家注意啊，两军混战，这冰雹专砸那五王，不砸以色列人，是不是神迹啊？逃跑的时候都打走，而且冰雹就是在打的一响的时候，冰雹打死的，圣经告诉冰雹砸死的人比刀杀的怎么样他多。这仗谁打的？我刚才要讲了哈，还记不记得我讲巴拉上山是让巴拉作战吗？只要巴拉说 yes 回应神的呼召，这仗就已经怎么样已经赢了，因为是神在为他们打，他们就来收拾战场的。同样你会看他以色列他们表明他们的态度的时候，神悦纳不悦纳他们的态度，这就是义人哈。圣经说什么叫义人呢？就是他发的誓自己吃的亏，后边怎么说啊？也不更改。你们都没有记这个经文哈、啊，记住啊，什么叫义人？义人是他发的誓自己吃的亏也不更改，你看到没有？就是我发誓了，我已经发这誓言了，但忽然发现错了，但我不更改哈、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就征战的时候，天降冰雹就砸死的武王军队，但是敌人太多了，眼看着天就黑了。如果天黑的话，以色列就可能发生自相残杀的事情，因为看不见，是不是？以色列党就把误伤自己的人。之后他以这个约书亚就祷告神，神就展现了第二个神迹，这是历史上最大神迹，什么呀？让日月在空中停留一日之久，为以色列的征战照亮啊！你们明白我讲这故事的意思吗？神在表明的态度，我们以这样的态度，义人的态度去面对盟约的时候，神就会在里边大大的做工。阿门。我们都这样。为什么我讲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太多的夫妻之间都是，我在北京有一个弟兄姐妹，两人一块找我哈、啊，这个姐妹抱着孩子跟我这大哭啊，哭什么呢？ 他就把他把我骗到手的，对吗？我那么他那那么的绅士，那么的成功的一个男士，等结了婚发现原来那房子是租的，婚礼的钱是借的，工作是个临时的，结果结了婚才告诉我，咱俩一块还账，还什么账呢？还这个房子的租金和这个办婚礼的这个借款啊。所以这个妻子说，我一想起我就咬牙切齿，就觉得丈夫亏欠自己，所以什么都得要丈夫来要偿还这笔债，对吗？你看，就是我们常常这样的，因为进入婚姻才发现很多事上当受骗，但神告诉我们说，所以一方面我们讲的是你要谨慎，好吗？你在进入婚姻之前你要谨慎，对吗？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在婚礼上发誓言都是这样的，无论这样无论那样，我都要爱你一辈子，但是说的话就忘，就自己就自食其言了。但是你会发现，对，当你一个人要谨慎，所以你要这个好好的，不要被对方的外表所迷惑，对吗？工资6000到10000，有城市户口，大家这是恋爱的标准吗？都是外在这个东西哈。结果呢，到时候好看一个很合适，结了婚礼，一进入婚姻发现品格一塌糊涂，怎么办呢？我们就讲，我选错了，但是没好好祷告，我们就要反悔，就想要修改哈。大家注意，这就是我们刚才我讲的，耶稣呀，不要犯了第一次错误，再犯第二次错误。如果没有悔蒙约以后又要悔改，你犯了第二次错误的话，多少错误都是这样犯的哈。所以我们要你要错了，你要按照这个走下去，按照神的律例哈，你不能够这样，你按照律例，对吗？你要怎么样回到正路上？那肯定要费上很多的时间，费很多的精力，要很多的损失，但你要承担这个后果。咱们要行在神的律例当中啊。好，这是畸变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哈，如果婚姻是搭伴过日子的话，夫妻之间就必然的，就是如果你脑子里没有盟约的概念，你脑子里想的婚姻我们就是搭伴过日子，俩人过日子的话，那么你们俩在婚姻里面关于利益的争斗，关于权力的争斗，关于我为这个付出多少，我要您的我付出多少，我要拿到多少的这样的回报，这样的心态你是改变不了的。你现在明白我想说什么？我想就是我们夫妻之间很多的争斗，都是因为我们觉得都觉得自己付出怎么样比对方多，而没有拿到自己应得的回报。好了，那么而强势的一方不应该主张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而应该主张什么呢？能者多劳，利益均衡。咱们虽然都是我挣的，但是一家人不分彼此，我们都应该同等享受。好吗？这是大卫所定的定律啊。好了，那个这个态度啊，是社会上正相反啊，或者好了，为什么这样呢？是这样的哈，因为强势一定要记住，强势一方的能力哈，我在讲婚姻哈。因为有的家里是比较普遍的是丈夫是强者，对不对？妻子是弱者，但偶尔的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妻子怎么样是强者，而丈夫是弱者哈。在上海有很多，你们上海有一个争论哈，我讲过叫大上海小男人。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经济技术越发展，人们对体力的需要就越小了，脑力哈，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和男人可以 PK 的领域怎么样越来越多了哈，越来越多了。那么所以在这上海呢，有很多男人呢，当他们发现他们妻子拿的钱比他们多，而他们的工资呢越来越少，而且他们的工资快和所雇保姆的价钱差不多了，所以很多女人很多男人就决定，那么何必我挣钱养一个保姆呢，干脆我就当家庭保姆得了。所以大量的上海男人呢就回到家里去做家庭主夫，不是家庭主妇，而是家庭主夫。
就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留心听你，侧耳听你。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这样哈，趁着我太太今天现在精神不错哈，她站起来跟你们分享分享，我歇一会儿好吗？
大家好，这来了这一两天了哈，大家就听袁老师讲，我也是每次，我是学这个功课是学了，大家是听了一次，我听了千百次，然后我发现就是说，我每听一遍就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那个功课这个学起来是无尽头的，就是。我听了多少次以后，我发现我才有所改变哈、我现在就讲一下，就是做一点分享吧。就是我们两个人一直就是从，零九年的时候，开始就是做这个家庭婚姻的这个，1999年对吧？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个早就是有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刚开始就是我们就跟我丈夫被就是一个导师吧带到美国加拿大那边去受训吧，那时候做家庭婚姻，当时我们觉得很陌生啊，说做家庭婚姻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然后到那边学完了以后回来呢，当时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丈夫也是觉得有神的呼召在里面，但是我回来以后呢，我们不知道就是，怎么去做这个，当时就觉得是在这个国内就是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白，在那个美国呀，这个西方那边呢，在基督教里面都已经有这些工作了。在国内是一个空白，我们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来做这个，刚开始就是照着他们的这个，所教授我们的教材，就这种比较照本宣科的来传授这些知识什么的，但是经过了十几年，这十几年的这个神的带领，现在我那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也听到一些姐妹在说他们夫妻就是开始在做这些婚姻的工作什么。我们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没有前面人来就是这样子来引导我们，然后给我们讲一些这个就是亲身的这个经历啊，以及那个你要怎么去做呀，就没有这种引导。然后我们在整个十多年的这个经历中呢，神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像在带领小孩子一样的，一点点手把手的就是带领我们，就是带领的时候就是亲身的来经历这些亲身经历。我们的生像袁老师的生命也好，我的生命就是这十多年，看到我们现在我们觉得我们非常在基督里面非常合一，但是我们刚开始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那个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如果天生来就是很好的话，然后我们也没有资格去做这个工作，这个就是神一直在，就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有罪嘛，是吧？ 大家都一样，这发生的问题也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神让我们呢不断的经历这个，在十多年中呢，我们受到了无数的攻击。撒旦首先就不让你做这个，他就是攻击你，当时攻击的晕头转向。刚开始啊，哎，什么都这个怎么搞的？我们说，我们俩不做这个婚姻的时候，好像还挺恩爱的，怎么一做这个工作以后就开始吵架，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吵啊打呀，然后就是莫名其妙，是多少个回合之后才这个清醒过来，觉得哇，这是遭攻击了，这是啊，这是遭攻击了。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一到各大城市就刚要出门坐飞机，莫名其妙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啊，两个人就打起来了，然后就经历了无数的这种跌倒了，然后爬起来流眼泪痛苦，这种经历无数这样的经历哈，走到今天就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里面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就是说他在这十多年里面就是打造我们的生命，就打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走了那个全国这么多地方，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啊，我们就自己在走这个凌晨这个路程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也是弯路。我现在就是主要分享一下，作为女人这方面，我是学了不少的功课的。如果我天生是一个那个贤妻良母温柔柔顺的话，我也不用学功课了。所以我刚开始我也是就是很强的那种女性，很强的女性。然后那个刚开始我先信的主嘛，然后那个我丈夫跟我这差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刚开始又有很多那个属灵骄傲，有很多属灵骄傲。然后觉得女人就是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对神就是非常的大发热心，就是这种，哎呀，就是奉献给神了。然后就是也没人教你说怎么在家庭中去学生命的功课啊，然后神亲自的来这个打造你的生命。当时觉得顺服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觉得这个女人如果女人不能有恩赐，女人如果有一些恩赐的话，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想顺服男人，这个觉得非常非常的难。但是走了一段路以后，就发觉自己呢，就是如果顺服神还比较容易，但是顺服丈夫好像不太容易哈，是因为丈夫刚开始也不是特别属灵的那个丈夫哈，也觉得好像是不太容易，所以是我当这个时候神就是给了很多这个受苦的功课吧。这个功课就是把你的那种骄傲，把你的这种外在的这种想展示自我价值这些东西，我给你打磨掉了，打磨的你就是觉得特别的痛苦，特别的难受。当时我想，后来我们明白了，就是神在可能是在起初你信主的时候，或者在更早的时候，或者你在母腹的时候，神可能就预备了一件事情。我们后来就是走的时候，就是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才一点点的悟出来，就是神在预备我们做这个家庭婚姻的事情。刚开始不知道的，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就二十年以前了吧，那时候，我就祷告神，然后求神就是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在我身上，神就是不说别的，就说在家里。然后再祷告，他还说在家里，还是在家里。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在家里啊？20年以前没有全职太太怎么一说，没有这样的情况。现在都是人都有什么全职太太呀，在家里怎么样？没有啊。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工作的话，你没有工作会被人看不起，觉得你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一个，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存在的。当时不知道不明白神的这个旨意和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安排是什么，所以当时就是一直就是那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吧，在家里面，当时也经过了很大的一段煎熬痛苦啊， 这我们两个生命就一点点的被神打造，一点点成长。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非常热心于就是外面的工作，就是外面的工作，比如说这传福音啊，教会的工作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使用我们的属灵的恩赐，这个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热心做这些事情的。然后慢慢的就是感到神在我生命中工作，就是我们两个做这个婚姻的家庭工作以来呢，就是神更看重我们这个里面内在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更看重我们内在属灵的生命。当我们内在属灵生命要长进的时候，我们需要学很多觉得非常痛苦的功课，非常痛苦的功课。因为我听到一些姐妹经常在教会里面，他们做一些分享，做一些见证，就是说，比如说我信主，刚信主或信主多少年了以后，我是在哪某一个领域里面，比如说金融界或者在什么领域工作，我想在这个领域里面，荣耀神啊，都非常那个兴奋，非常兴奋。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都想就是说荣耀神啊，替神这个做些什么使神得荣耀。但是我们真正的使神得荣耀呢，是我们就是顺服神的话语。我们顺服神的话语呢，这样是真正使神得荣耀。所以在这十多20年那个整个的这个走生命灵程的路上，我们打的是属灵的征战。那么属灵的征战就是和眼所不见的，是那个天空中这个属灵的这个恶魔来征战的。所以说撒旦的意思，今天袁老师也讲到了，经文中讲到撒旦的意思，说我是要与那至上者同等，就是撒旦就是要搞乱秩序，就是要搞乱秩序，就是说他要就是向权柄挑战，搞乱秩序。但是我们常常是作为女人来讲，我们不太知道经文中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就是无形中就是没有回归到没有回归到我们的本位上去。所以当我们没有回归本位的时候呢，没有回归本位的时候，我们就无形中做一些事情呢，等于是就是不能使神得荣耀了，因为是我们按照神的秩序来，按照神的秩序来进行，神的话语来进行。神是说，就说男人是神的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就是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说呢，我们真正的就是按照神所定的秩序去行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能够得，这样才能够得到我们就是里面的属灵生命的这种长进和升华。就是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工作做得越多，或者我们讲道讲得越好，我们的属灵的恩赐越多，我们传福音越多，越属灵。那个属灵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你的内在的生命越像基督，就是越属灵。但当我们内在的生命要更新的时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非常痛苦的事情。但这种痛苦是神陪伴着我们一路走过来，陪伴着我们走过来。这样子，当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就是散发出基督的馨香的时候，像女人和男人之间，男人和女人呢，就是在属灵的生命上的得着和这个展现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区别的，有些区别的。比如说女人呢，这个在圣经中，箴言的31章的最后一章10节到31节那一整段是在讲女人的，是在讲符合神心意的女人的。还有在提多书的2章4、5节中也是讲到， 少年妇人是要爱丈夫爱儿女，就是在神的心意中，男女的这个，因为神就造了男人和女人两种，但是就是撒旦是意思就是要女人，他就是神的儿女，他是蒙蔽神的儿女，让你不知道这个真理，然后你站错了你的位置，这样的话就在家庭中呢，就是整个家庭的那个秩序混乱了以后，还有我们女人就是想，这是自己的那个体现自己的自我价值，能够就是在外面展现一下自己的价值。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成就，成就丈夫，然后那个保守你的家庭，然后爱你的儿女，在家庭中成为一个守望者，这也是一份很艰难的工作。这份工作做好的是非常非常重的担子，是非常重。但当你家庭得到保守的时候呢，你就是在你的见证中，神说让我们是要传福音，但是神也说，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当我们的家庭如果都破裂了以后，那就和别人所信的外邦人就没有什么两样。别人就说，那我为什么要信这个？因为在我们的教会中，就是家庭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得不着很好的保守。就是圣经是圣经，然后呢，我的实际生活是实际生活，就是比较脱节了。那么后来我们在做这段整个这个婚姻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它不仅是婚姻的问题，是整个就是属灵的生命在你的家庭，因为家庭你是脱离不了的，在你现实生活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打造，一个体现，一个实践，也是一个就是真正的在现实生活中使神得荣耀的事情。当你的家庭如果是得着复兴，得着保守的话，那么教会得着复兴。就我们也看到很多一些见证，当一些夫妇在一起的，当家庭得到保守的时候，神就把得救的人呢，就加神加神加上，加给你，这个教会就得着复兴。所以说，女人是男人做一个很好的帮助者。
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 地安慰着，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伤口的部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天父是阿爸父，我相信，我相信，最爱我的就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
我觉得幸福婚姻的秘诀就是应该多赞同对方的好处，多夸夸对方的长处，彼此在一起应该有最美好的时间，然后一起去散步了，或一起精心的时刻在一起，互相的这样交流，互相多夸夸对方了，或多赞同赞同对方。
我能骗自己，却不能骗。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肺腑心肠，我还用什么去换我自己？我愿做活祭，把生命交给你。
在天父怀中，
君王的礼物。主在街上徘徊，又出入每一个家，他要把爱赐给我们。他碰到人就问，我要把我的爱给你，你要吗？你在寻求能够使你快乐的事，你愿意为此花上任何代价，不惜付上金钱、时间和精力。我现在要把我的爱赐给你，在这爱中你可以找到你所寻求的一切，以及得到你快乐的一切。请相信我，接受我的爱吧。他问的人回答说，要得到你的爱，我们得做些什么呢？主说，只要在你的心里留下空处，使我的爱能够进入，我所赐的爱是无可比拟的，你所爱的任何人或物都比不上。要得到我的爱，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在你心中留下空处。你心里若充满了其他东西，我的爱就无法进入，因为当中容纳不了。我所要的是未被占据的心，你要除去心中所充满的一切，才能得到世上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你与我之间最亲密、诚挚、最圣洁和坚固的爱的联系。你要丢弃一切，才能找到这爱。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妻子是中年时代的伴侣，妻子也是暮年时代的守护。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觉得继续感恩吧。我觉得我今天能够站在来参加，能站这里来参加这次营会，真的非常感恩。因为原先我们也很少听的电台啊，好像跟我们没多大的关系。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偶尔听到一下，你已经是九几年的时候，九七九六年的时候听了一下，但是可能有时候听的不是很清楚，然后我就没有继续的听。然后本来这次是那个孙姐妹。就是他们跟我们在一个学校嘛，本来是他们很想来，然后他们就先，因为我们在一起是一个小团契嘛，然后他希望我们也能够一起来嘛，然后他就跟他丈夫商量，他丈夫也刚开始也同意，然后就我们那个姐妹也是八月多少号就订票了，订票了以后，后来就是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因为要来香港，我觉得我。对三家那培训类的，我觉得我没有多大兴趣的，我也觉得，因为我也不想跑很远的路或者去很远的地方。然后越来越接近要来这里的时候，那个姐妹的丈夫不愿意她来，然后一直他们两个一直的为这事情不和睦啊，或者是会有一些分歧。他们越来越决定我本来就一直期待着要去哪，你首先是你发动了叫我们一起来，到现在你们就我怎么来的，然后就我就心里面挺感觉有点凉的，我感觉。然后后来刚好就又下雨那几天，然后我就讲我也不怎么想去了。然后他姐妹他就很想来，然后他说他们不来的，但是就算下雨他也要来。然后我就说你去哪里我也跟着去了。然后就跟他来了，然后来了我就觉得挺，有时候我们也是很感恩，就是对于这一次嘛，因为我们是刚结婚两个月，就是很感恩啊。就是之前我听说是要三年或者五年以上才会有这种机会来到这里，然后结果这一次来就有两对才刚结婚没多久的，我觉得对我们说收益很大，因为也是我们刚结婚了，虽然说其实相处了很短，但是我在结婚之前我很期待，就是像我这种性格我是不会跟妻子吵架的，然后这是因为有弟兄们吧，他们因为在一起讨论的时候，那对信仰感觉生命比较好的说他们会不会吵架呢，然后那个弟兄跑过来问我说，到时候你结婚了肯定也会吵架的，我就说不会的，像我应该不喜欢吵架，但是我们刚结婚以后也会有一些摩擦，然后就这样，因为我这个当有摩擦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我有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里面会自我提示，我说我是爱他的，然后我就很快的没多久我就不管他对还是不对我都来跟他和好，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节目就好像是对新婚的来说嘛，就像好像是你们办这个节目好像是种树了一样，种了很大很大的树，然后我们就来乘凉，就少走很多的弯路。然后在因为在这里可以起到很学到收获很大，就是说从圣经的原则里面，然后就是明白应该怎么样去做丈夫。刚开始就是结婚没多久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帮助我，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妻子吧。然后参加这几天的营会，我们就收获很大，无论是从夫妻的生活，还有在信仰的层次上，真理的层次上，因为圣经不是说真理叫人得自由吗？不是，因为我们常常就是不轻易之间就好像是活在律法下面，律法就是不知不觉中自己当了法利赛人，自己或者当了这样子的人，自己还不知道，就好像是容易去定别人罪。然后我觉得非常感恩，因为非常感谢那个严老师对我们这样子的辅导，让我们知道应该是怎么样才能叫人得益处，所以非常感恩，就讲那么些。
刚才弟兄也说了，我们能来到这儿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就是刚才他解释那么多，其实我觉得让我们夫妻两个就觉得这是一个格外的恩典，就是好像本来不是你，但是你就被拣选了放在这儿，要领受祝福，而且要把祝福要带回去。我在那儿要格外的感谢罗佳怡老师，因为就是另外一对夫妻他们就是说不来了，真的我其实我也有一两天嘛，就觉得哇他们不去了，那我们就是好像谁都不认识，我们到那儿去很就是没有着落的那样。但是好像第二天罗老师给我们打个电话，他打完这电话之后说一定要去，所以特别的感谢罗老师，还要继续感谢，因为我们的老师也教导我们啊，就是为什么圣经上有那么多强调一遍一遍的要说的，因为它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不能省的。那我现在也要进行感谢，感谢周牧师，感谢周师母，感谢袁老师，感谢袁师母，也感谢空中辅导，还有感谢我们在后面为我们服侍的小林弟兄，还有陈静姐妹啊，还有小农姐妹，还有小娟姐妹，还有刚开始陪我们的那个美泉姐妹啊，还有万峰弟兄，真的
还有一个就是启静
啊，对，启静弟兄，真的很感谢带我们在那个过关，还有带领我们去香港中文大学去参观，真的很好的一个导游，很好的一个弟兄，真的也这些感谢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省，要一定要说出来，格外的恩典，所以要格外的珍惜。我们夫妻两个也是每天就是听完牧师师母还有老师讲课跟我们分享，真的都有很多得着，每天也都会一起分享，就是也有很多的敞开，因为我们结婚没有多久，就是真的我们是和黄弟兄孔姐妹我们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就是两个家庭，就是我们也稍微有一些交流，就是觉得格外的一个恩典吧。通过这次营会真的很感谢，也有很多的收获，也有很多那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变，以后在工作上呀，对于一个我们主内的姐妹，就是一个女性来说，家庭是最重要的，都是要以家庭为主，就是工作只不过是你的一个附属的东西，你的家才是你最重要的，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孩子是你最最宝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原来也知道，因为信主的人就是这方面都会有一些意识呀，这些观念，但是袁老师的教导我觉得很宝贵，就是让我就是更清晰，因为我们回去了还要生活还要工作还有很多要选择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怎么选，就是因为你有真理了，你就真的刚才弟兄说的我觉得特别好，真理使人得以自由，所以我们有真理我们就知道怎么走，这是 真的主赐给我们的。刚才最重要的一个感谢忘了，感谢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神的恩典。刚才我在想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可能我们回去的话，这些感动都会慢慢的成为我们的影响，成为我们的祝福。我想着我们这次来的是16对夫妻，这16对夫妻假如每一对能够影响10对的话，就有160个家庭得到祝福啊、这样再慢慢影响下去的话，那就是主耶稣的5饼2鱼。真的很感谢神。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工作岗位上，真的我觉得神把我们安放在那个位置的话，就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还有一个就是在学校里吧，我们在学校里的话，学校当中也是有很多那种破碎的那样的，而且就好像病毒一样，那种蔓延一样。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团契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海南虽然只来了一对，但是神要使用我们，那我们也愿意被神使用。还有师母啊，还有袁老师，你们也都做了这样的工作，真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引导，我们向着你们学习。像袁老师的书，我就想着回去是不是跟学校的领导们说一下，让其他的老师也可以买吗那样的书，因为是基督徒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给学校的领导这样的建议啊、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来到这儿，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格外的恩典，我们再次的献上感谢给我们的神。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愿竭尽所能爱她胜过爱我自己，无论怎样的处境都会一心一意忠于爱情，呵护家庭，尽丈夫的本分。主约人2013年10月2号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愿意竭尽所能在主里面完全接纳我的丈夫，按照上帝的要求顺服我的丈夫，做我丈夫的得力助手，今生今世直到主来。主约人2013年10月2日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苏琴要在这里再次的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来信向我索取留言版选集这本书。我相信这本书呢，对你的灵命会有帮助，同样的也会对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也会有帮助。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多向我索取几本。另外还有一个光碟，我也鼓励你来信索取生命改变的祝福这个光碟，可以拿这个光碟呢传福音。如果你的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话，把这个光碟送给他们吧。来信的时候请你记住我们电台的通讯地址，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另外我们还有电邮地址，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同时你也可以发短信给我，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专心